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真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花季少女突然变得少言寡语，心中凄苦，医院也检查不出什么病，只好休学。她诚心念诵奶奶告诉她的九个字，七天后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请听山东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孙女儿的故事。我的小孙女儿今年15岁了，去年3月份他突然不爱跟人说话，就是想哭，心里烦恼，总想骂人。他爸爸带他去看医生，也查不出什么病来。他的班主任特意跟他谈话，开导他，想让他开心，也是没用。孙女儿学习也学不进去，整天苦着脸。老师没办法，说让他回家休学，让家长想办法治疗。孙女儿回到家一个半月的时间还是没有好转，她爸妈都愁得不行。一天孙女儿来到我的家，一进屋就说，奶奶，这个家真好，我心里真亮快。我说，那你就住在这儿吧，奶奶做好吃的给你吃。接着我俩坐下来，我问她，你要听奶奶的话，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念我就好了。我说，你得发自内心的念才行。我拿出一个真相护身符对他说，你念念上面的字我听听。他接着反复地念了起来，越念声音越大。念完后他把护身符放在了自己的手机包里。接下来的日子里，白天没事的时候我就引导孙女看大法书。我说，我背诵论语，你帮我看着错没错。他看得很认真，说，奶奶，你慢点背，我跟不上。我就慢慢地背，我背论语时他就看着书也跟着读。几天过去了，孙女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在我家住了七天，精神就恢复了正常，高高兴兴地回家上学去了。老师问他说，你是怎么好的？他说，我奶奶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这样好的。老师说，你奶奶练法轮功？孙女说，是。孙女非常珍惜那个护身符，走哪儿带到哪儿。有时晚上做噩梦，她就起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奶奶，这九字真言真好使。每当孙女儿来我家，都会很开心地给师父法相敬香敬水果，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
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结婚后却陷入落地的凤凰不如鸡的处境。后来她如何打开怨丈夫恨婆婆的心结呢？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我出生于1955年，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中长大。父亲是家中父辈的老大，我也是我这辈儿的老大，所以尽管家庭不富裕，但我还是比较受宠的。上小学时，每逢天气不好，刮风下雨了，或下雪路滑呀，父亲就背着我送我去上学。初中时，学校让我们下乡劳动，父亲会带着好吃的去看我。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没念完初中我就退学了。在18岁前，我没做过饭，没刷过碗，没带过弟弟妹妹。我就是这样娇生惯养长大的，成了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人，没有为别人做事的能力，更没有为别人着想的念头。到了婚嫁年龄，父亲通过介绍人，做主给我找了一个大我6岁的丈夫。父亲以为岁数大的男人能关心人、体贴人，能珍惜照顾家。可出乎意外的是，丈夫是一个地道的大男子主义者，对我从没说过一句热乎话，没做过一件体贴人的事，无论是吃喝穿戴还是料理家务，他都精心算计。比如下班要看到我家烟囱在冒白烟，知道我做饭了，吃东西我不能吃头一口，吃头一口是我没规矩。他从来没主动做过一顿饭，没洗过一次衣服，没带过孩子。不管我有多少活要做，他出去玩回来，到时间吃饭，我都得把活放下给他做饭。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做完饭再干我的活。家中无论出现什么事情，他全都埋怨我，他妈告诉他什么他全听全信。婆婆的绰号是小辣椒，丈夫家兄弟哥仨，丈夫是老二。我和丈夫结婚时，婆婆连一个手绢都没给我，接到的礼钱她都自己留下了，礼物都给了她大儿子。可过后村里有大小人情，却都让我去还礼。我在怀孕2个月时出了工伤，骨盆耻骨骨折了，医生没有叫我打胎，可是婆婆却让护理我的护工劝我打胎。我出了工伤，婆婆和丈夫没说过一句关心我的话，只关心我是否会留下残疾。我怀孕时孕期反应厉害，上不了班了。这时丈夫说，你先休息几天，能上班时再上几个月，我还有点外债。我一听马上问他有多少外债，他说500多。其实后来我看到丈夫的账本上写的是730元，就算是500多元外债也够呛啊。那时只是临时工的我，工资才38元6角，三口人生活都困难，何况还有外债。我心想，孩子生下来有没有奶吃还不知道呢，如果需要买奶粉，这日子怎么过呀？于是我决定打胎。母亲知道我要打胎，坚决不同意，指责丈夫说，咱和你处对象没花你一分钱，结婚没和你提过任何要求，送姑娘结婚连你的一口饭都没吃，怎么欠的外债？母亲找到当时婚嫁的介绍人，问怎么欠的外债。 介绍人是丈夫的师父师娘，他们就把丈夫找去，强迫他说出外债的缘由。这才知道，当时丈夫的哥哥结婚欠的外债让我丈夫还，到我们结婚时外债没还完，就都算到我们的婚事上了。得知这些，旁观者都很气愤，有人让我离婚，有人说让我母亲把我接回家，等她还完外债再回来和她过，说什么的都有。而母亲劝我说，这孩子是奔你来的，没出生就被害死了，这也是条命啊，你忍心吗？你从小就懂事听话，这桩婚事你不愿意，我和你爸都知道，是你爸同意的，你爸会管你的，等孩子生下来后，我们补助你一部分，孩子用的东西妈全管。就这样，孩子的命保住了，我生下了女儿，孩子生下来才5斤4两。因为那时生活条件不好，我没吃什么营养品，我怀孕后期肚子不大，别人都说我能生个男孩，婆婆说，你骨盆受伤却没流产，我就知道是女孩。这时我才明白，婆婆当时为什么劝我打胎，原来她知道我会生女孩呀，婆婆喜欢男孩。月子里，婆婆不让我及时吃上饭，我饿出了胃病，一饿就全身发抖，出虚汗，心慌，我还有腰痛，骨质增生，还得了鼻窦炎，常年身体无力，我满肚子的苦水，痛苦万分，窝囊度日，使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感冒发烧打针吃药是常事。丈夫在我感冒发烧39度多时出去喝酒，从早晨6点喝到晚上9点才回来。我每次生病都不能吃东西，等病好转时就想喝点粥，吃点咸菜，可是几个小时都吃不到嘴。我怨丈夫，恨婆婆，因他们看我软弱，太好欺负了，就这样对待我。丈夫对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满，我越生病，他还越生气，越指责我。我从父母的宠爱到丈夫的讽刺挖苦，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呀。我气恨委屈，痛苦到了极限，想过一定要和丈夫离婚，甚至想过自杀。就在我绝望之时，熟人给我介绍法轮功，说得我心明眼亮，胸怀大开，越听越爱听，觉得我的生命有希望了。他帮我请了宝书转法轮，这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修炼后，很快我一身的病全好了，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在转法轮书里，法轮功师父说，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2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才明白，原来是这样呀，那我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这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知道以后我可不能再恨婆婆，也不能再怨丈夫了，这是我生前欠下的呀。婆婆有3个儿媳，我不和妯娌们一起讲婆婆的过错，更不用话刺激婆婆，用打工挣的钱给婆婆买吃的、穿的、用的， 还尽所能买质量好的，赶上有什么活也帮她干。婆婆的短裤我都给她洗，买回去的生的食物我就给她做熟。她叫着我的名字高兴地说，你做的真好吃。婆婆岁数大了，丈夫就长时间在家伺候婆婆，用我们的钱给婆婆买生活用品，可大伯哥也跟着用。丈夫伺候婆婆时还去帮大伯哥干农活，给他干完活后，丈夫自己去买啤酒喝，他哥哥连一瓶啤酒都没给他买过。我不和他们计较，因为我修法轮大法了，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婆婆90岁生日宴办得很大，大伯哥请全村人来参加生日宴，收了礼金。小叔子也拉了一大客车人来参加生日宴，也收了礼金。我家只去了女儿、女婿和外孙，可是生日宴的费用却三家平均摊。我想到法轮功师父叫我们放下名利情，所以我也不和他们计较。丈夫有一个没成家的叔叔，身体不太好，经常住院，我们照顾他长达10年的时间。叔公攒了11000元钱让我给他保管，我把10000元给叔公存到银行，仅留下1000元作为叔公10年左右的生活费用。1000元相较于我们这10年来对叔公照顾的花费，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在叔公身体不佳时，他和我说，我放你那儿的钱就是给你的。我说，我可不要。他说了几回，我都回答他我不要。后来叔公生气了，说，那我不管了，你爱给谁给谁，不给你哥就行。而且说他死后骨灰盒让大伯哥给买，因为大伯哥欠叔公的钱多年不还。叔公病逝后，我没有让大伯哥买骨灰盒，一切费用是我自己拿的。10000元钱我以叔公的名义捐出去，用在救人上了，这样也算是给叔公累积了福德。婆婆见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私地为她着想，知道我真诚善良，处处事事都为她好，感动不已。婆婆有3个妹妹，1个哥哥，婆婆走到哪里就把我对她的好说到哪里。婆婆的亲戚知道以后都很认同大法，进一步也认清了中共宣传污蔑法轮功的伎俩，有的还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大法不仅让我走出家庭矛盾的困境，还让我成为一个处处为人着想的人。我想把大法的美好及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让他们可以认同大法，远离邪恶，从而获得大法的福泽，和我一样走向幸福的人生。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从1998年8月开始练法轮功，在师父慈悲看护下，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我的家人都知道真善人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来说说在我家人身上发生的奇迹吧。我大哥大嫂跟很多人一样，因单位不景气，很早就失业了。为了维持生计，抚养孩子，做点小买卖，终于辛辛苦苦地把孩子抚养长大。孩子上了大学，有了工作，苦日子呀，可算是熬出头了。那是大约在10年前，我们家人到海南团聚，大哥大嫂坐飞机从东北飞到海南，由于很少坐飞机出门，没有经验，他们将10000多元现金放到托运的行李箱里，下飞机取了行李箱打开看，心里一惊，发现钱不见了，其他东西都在。他们赶紧报警，警察经过调取录像搜查，最后在机场搬运工休息室的衣服里找到了钱，数量与大哥说的完全一致。警察说，钱是找到了，但如何能证明这钱就是你的呢？大哥想了想，大声说，我在点钱时看到有一张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点了2遍，应该上面都有我的指纹。经过检验鉴定，证明了大哥的话是真的，警察将钱全部归还给了大哥。再来说说二哥。二哥退休后为了补贴家用，又找了一份工作。一天他骑自行车过马路，被一辆大货车撞到头部，当时满脸都是血，鼻子耳朵都出血了，但意识清醒，当时立即被送往市级医院检查，发现头面部及颅底3处骨折。二嫂给我打电话，我在颅脑外科工作多年，深知病情的严重性，颅底骨折后病情随时变化，一旦颅底出血严重，根本就没有有效的抢救措施。我就跟二嫂和侄子说，赶紧求大法师父，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一直默念九字真言，奇迹发生了。二哥住了几天医院，拆掉缝合线就回家了。再来说说三哥。大约在5年前，三哥骑着一辆摩托车被一辆货车撞飞，倒在地上了，摩托车也被撞坏了，司机吓坏了，说赶紧上医院吧。三哥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摸了摸头上的包，看了看身上擦破的皮，说上医院会花很多钱的，没什么大事，你就把摩托车修好就行了，我不会讹你的。好坏一念间，结果三哥真的只受了点皮外伤，司机只花了200元钱把摩托车修好了，三哥就骑着摩托车回家了。好险呐！我们知道是师父在保护他。还有我婆婆，4年前，80多岁的婆婆突然得了脑梗，卧床不起，我们就和大伯哥一家轮流照顾婆婆。婆婆是个要强的人，突然卧床不起，心里承受不了，经常吵闹，怎么也不配合。 后来我们请来了两位保姆，白天晚上轮流照顾婆婆。但每次保姆都没干几天就被婆婆给骂走了。大伯哥整天愁眉苦脸的，非常上火。正好赶上他女儿单位家属组织体检，发现他肾上有一个肿瘤，怀疑是恶性的，必须手术治疗。他哭着跟婆婆说：你安稳些吧，过几天我要去做手术，等我手术回来我再来看你。我知道后去看望他时告诉他说：别怕，我们有师父呢，只有师父能救你，你跟我一起练法轮功吧，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伯哥同意了，就这样大伯哥也得法了，也在大法中修炼了。手术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现在大伯哥满面红光，精神状态非常好，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奇迹。再来说说我侄子。侄子从师范大学毕业已经8年了，一直没有找到正式的理想工作，参加了几次学校招聘，每次笔试面试总是差一点，就是不能录取，想花点钱找人帮忙也找不到。一个多月前又有一个学校招聘机会，侄子又报了名，嫂子很上火，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从今天起你们全家一起都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福报的。嫂子同意了，就每天都念，侄子也念。半个月前侄子接到通知，这次考试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名，没花一分钱就被录取了，他相信大法好，得福报了。我们全家都沐浴在师父的洪恩下。几年前女儿、丈夫、侄女儿都先后得法，开始修炼了，非常非常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博大精深，而敬天信神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信仰与道德薪火相传。生活中人们处处都能见到上天对世人的看护与保护，敬神为善者得福报，以鼓励其继续做得更好，诽谤佛法为恶者招祸端，警醒其走回为善之路，从而改变厄运。很多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做了错事或恶事后会忏悔改过，从而避免天谴。然而从古到今，上天一直在向世人昭示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忏悔要趁早， 特别是要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书生想见鬼，并邀请鬼喝酒的故事。话说雨过天晴，明月高悬，一位书生叫仆人带一坛酒来到坟冢间，环顾四周后大喊：如此清朗的夜晚，独自饮酒令人感到特别寂寞，九泉之下的各位朋友，有谁愿意来与我共饮的吗？不一会儿，有闪闪鬼火在草际间出没，相距一丈的地方隐约发出呜呜的声音，并且停留在远处不肯靠近。书生默默地数了一下，大约有十多个身影，便用大碗盛满酒向他们洒去。群鬼俯身去闻地上的酒气，有一个鬼称赞好酒，请求书生再赏一些。书生一边洒酒一边问：各位何以不去轮回转世呢？鬼说：善根为民者能转生，恶贯满盈的下地狱。我们这十三人罪恶尚未盈满，等待轮回者有四人，陷于业果的报应不得轮回的有九人。书生问：那为何不忏悔来求得解脱呢？鬼说：忏悔必须在未死之前，死后便无着力处可以努力了。酒洒光后，书生举起酒坛给鬼看，众鬼于是歪歪斜斜地各自离去。其中一个鬼回头叮咛书生说：我们这些恶鬼得到你的酒喝，实在没有什么能报答，仅以一句话奉赠您：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时间来到现代，1999年以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威逼利诱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便如此，法轮功修炼者仍然无怨无恨，顶着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向迫害者讲真相，目的就是希望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在善恶有报的天谴中充当中共的替罪羊。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屡见不鲜，还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重庆市江津区贾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在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多岁的周立波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明白自己是迫害法轮功遭了天谴，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某地东城区派出所由市公安局派来一名新所长 C 所长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款、跟踪、盯梢、劳教，全派出所的人因迫害法轮功而忙得团团转。因卖力迫害法轮功， C 所长被市局授予所谓先进者的称谓。然而就在他等着升迁的时候， 却在医院查出得了胃癌。 C 所长吓坏了，万念俱灰。这时他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迫害大法有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心里想着，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收缴的法轮功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他开始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就在 C 所长等待做手术的期间，他有空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找法轮功学员解答心中的疑惑。这时他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不再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开始用行动赎罪。有举报法轮功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他还通过熟人托关系，把一位将要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 C 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他跟自己的助手老唐说了自己癌症好了的经过。老唐对 C 所长说，你知道前两任所长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积极？ C 所长摇摇头，问老唐到底是为什么。老唐说，第一任所长的母亲和嫂子都练法轮功，这个所长经常跟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如果都练了法轮功，国家就不腐败了。这个所长的母亲也跟他说，就是工作丢了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了就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后来这所长被上调到省厅了。这第二任所长老秦对法轮功的事更是不沾，还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自己要为儿子孙子积德。一年后，老秦走后门办了内退，退休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都说他有福气，办退休踩在点儿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老秦的儿子媳妇都练法轮功，是他儿子媳妇劝他提前退休的。古人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世间种种灾祸、瘟疫流行等等，是因为世间有重大的冤情。古代有窦娥冤和东海孝妇冤案，导致三年旱灾，直到冤案昭雪后天降甘霖。以史为镜，明得失。那么今天大瘟疫下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在法轮功被迫害的23年里，有没有漠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认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孟子说，人与生俱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大意是说，反思自省，忏悔改过，舍去不好的心，才能消去疾病 灾祸，得到真正的幸福康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刘清月的评论文章，用行动悔罪消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再次跟您相会于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新型冠状肺炎2020年新春伊始爆发于中国的武汉，仅仅一个月就迅速蔓延到全中国甚至世界多个国家，而有效的防治方法至今还没人知道。在瘟疫来时要如何面对，让我们从古人的智慧和经历中来寻找一下答案。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当社会道德普遍低下时，往往就会有瘟疫流行，但人们也在传说着，如果修养道德，人就会避免瘟疫降临在自己身上，而且对于家人也有帮助。这种说法对于不信神的人，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两个小故事。清朝顺治甲午年三月，在晋陵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顾城的人，他的儿媳姓钱。一次在前世返回邻村娘家时，顾城所在的村子却发生了瘟疫，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不敢探访。不幸顾城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不久几个儿子媳妇等八人也都陆续染病，整日卧病在床，奄奄一息。前世得知公婆等人患瘟疫的消息后，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可前世的双亲为了他的安全极力劝阻，希望他不要回去。前世说，丈夫当年娶我进门，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我岂能置公婆于不顾呢？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而竟忍心不归，那我跟禽兽又有何益？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他于是便赶了回去。前世刚到家，就听到有鬼的说话声，说众神都护着这个孝妇前世来了，我们速速回避吧。没多久顾城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再来说个千金良方的传说。一位御厨告老还乡后，富贵在身，名望在上，终日闲来无事，闲情难耐，于是雇了一伙机灵能干的人开了个酒馆。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酒馆渐渐成了大家消遣叙旧的地方，有事无事到酒馆坐坐，请客会友，热闹非常。后来小镇隶属的县府一带闹了很大的瘟疫，距京城也只有百里之遥，朝廷特派医组专员下来医治，但很长时间也找不出病源，用了很多药都不对症。疫情越闹越大，眼看百姓一个个接连死去， 人人都心惊胆战，恐慌不已。即使再富裕的人，有钱也买不到药，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药可以治。这下可难坏了宫廷上下各级官员，吓坏了宫廷内外达官显贵。世间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霎时一文不值，能保命才是关键。可人们看着刚刚还好好的人，一回头就已倒地身亡，惊恐麻木间，嗟叹人生无常，如幻如梦。老御厨看到这情景，早早关了酒馆，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整日躲进豪宅。尽管宅子被他死死地封着，但病魔还是隔着铜墙铁壁伸向了御厨。他开始体力不支，时常抽搐，头晕目眩，便血呕吐。御厨觉得自己时日不多，登上自家高楼，看着城区内外远近民舍，昔日繁华热闹的街面早已冷冷清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有身负沉疴，没走几步便断绝了性命，横倒七歪的躯体陈列在大街上。御厨看着，陡然悲情丛生，怜悯万分，垂泪叹息着：“唉，功名何在呀？想我一代御厨，名满天下，却也难抵疫情。福祸旦夕，谁人可保？”御厨想了想，反正自己也是快要死的人了，手些金银和满仓衣物食粮又有何用，还不如舍给那些孤苦贫家，让他们吃饱饱的，好好的穿上蔽体的衣服，也不枉人世一场，让不幸染病的他们可以体面的去见祖先，还是都舍了吧。人能动真念时，真是太珍贵了。这样想着，御厨对疫情的恐惧和胆怯消失了，一股浩然正气充满内心，感觉身体也有了气力。随即他做了决定，敞开酒馆大门，吩咐那些胆大的人每天熬粥煮汤，施舍穷人，又吩咐佣人把储备的衣物取出，送给那些衣不遮体的人。对于那些寒湿露骨的躯体，也派人整理好，给予安葬。很多富甲人家看御厨这样一做，也纷纷效仿。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得有价值、有意义一些。大家对疫情的怕逐渐消失了，冷清的街面也逐渐变得有生气了。后来，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情味儿，满是关注，满是安抚，满城尽是温文细语，打斗的没有了，闹霸的绝迹了，连娼妓都自重了。一个月后，御厨惊奇地发现，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了，气色恢复了先前的红润。一天，御厨在睡梦中看到有道人骑着仙鹤向他飞来，飞到他身边时，唱记道：“大德善化千金方，济世启用草药汤。天外玄功金丹作，官汝得志救虐殃。快接仙丹吧。”梦中御厨双手一接，便猛然醒来，忽然看到手中真有一盒仙丹。御厨不禁欢喜万分，对着道人飞来的方向一拜再拜。第二天，御厨按照丹盒内的铁方，把部分丹药在几口大锅中化开， 一一送给方圆内外的病人，效果真是神奇，病人瞬间便都康复了。御厨又亲自把丹药送到京城皇宫，肆虐了几个月的疫情在御厨的德行善化中彻底解决了。皇上闻知仙丹的来历后，沐浴更衣，独处静室，忏悔思过，随后聚精会神，带着虔诚和敬意写下了几个大字：千金良方德，永远地留在历史中。听众朋友，听了上面的两个故事，您还会认为修德与避瘟疫无关吗？这可真不是虚无缥缈、形而上学的事情。其实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更高级的生命天神在掌管着。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讲到，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心发一念，善恶尽皆知。神明要安排一个人的未来，就是根据我们前世的善业或恶报以及今世的表现来决定的。一个善念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命运的改变。在当下这场大瘟疫中，只有从内心回归道德，回归善良，我们才有希望逃过劫难，走向未来。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